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商务部星期四5月27号表示，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国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通话，就双边贸易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这个是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美中最高层级经贸官员的首次通话。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在他的网站上发表一条声明，说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就此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该声明未有透露贸易发展的任何细节，亦没有透露到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是否会被撤回。中国商务部在他的声明中表示，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北京方面称，双方本住平等和互相尊重的态度进行了谈话，这个是北京在呼吁与美国进行更有利的沟通时经常使用的话语。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称，随着美中贸易协议进入了第二年，中国的采购额仍然低过协议的金额。两国在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就在新冠肺炎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并随后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的几个礼拜前，该协议规定，相对于2017年从美国入口的商品，中国需要在未来两年内增购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鲍恩星期二5月25号在一份报告中估计，按照第一阶段协议，中国需要在今年头四个月购买价值645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但是从中国的进口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中国进口美国商品仅是达到目标的 73%， 而美国的数据则显示这段时间出口中国的商品价值仅占应该达到的 60%。 美国拜登政府与欧盟举行了首次中国问题高层对话，并承诺会针对中国可能采取联合行动继续密切协商。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三5月26号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对外行动处秘书长萨尼诺会晤。双方在会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美国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涉及到多个层面，包括合作、竞争和制度性的对抗等元素。双方对中国存在共同的忧虑，包括新疆和西藏继续存在的违反人权行为，香港自治和民主进程受到侵蚀，中国对外经济胁迫和散播虚假信息，以及地区安全，尤其是南中国海安全问题。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晚间通过一项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90日之内解密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新冠病毒起源潜在关系的任何及所有情报。国会两党议员称，病毒起源问题尚未有明确结论，但对中国持续阻碍病毒来源相关事实调查感到不满。有共和党人直言，在有关调查上完全不信任中国，不应该排除任何的可能。目前美国各界普遍围绕着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的问题分两种主要可能讲法，源自人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以及来自实验室事故。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讲法曾经被美国主流科学界和传媒视为阴谋论，但如今科学界和政界越来越多的人都呼吁要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认真的调查。台湾的新冠疫情持续攀升，26号新增302宗本土确诊病例，境外移入2宗，另有校正回归331宗，总计确诊病例人数达到635个人，而染疫死亡人数都创下了11宗的单日新高。目前台湾全境除了金门和澎湖之外，几乎全部都遭到新冠病毒攻陷。不过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列英杰在26号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 台灣出色的防疫表現令全世界印象深刻，而且他對台灣再次控制疫情很有信心。李英傑指出，台灣的周邊地區亦都在經歷疫情惡化，而台灣的確診人數在全球都是屬於最低的。面對未來勢洶洶的疫情，疫苗短缺同埋點樣取得疫苗再次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知更多的情况的话，你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次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呢，我哋會報導台灣參加世衛大會再次受阻，咁美日加英澳喺會中呢齊聲挺台灣。我哋會報導憂慮中國學習辦俄羅斯迫降客機咁流亡港人，以及丹麥嘅政界人物就呼籲嚴懲有關嘅情況，以儆效尤。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道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修改選舉制度，民主黨就批評呢個係倒退，而且仲未決定是否會參選。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底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以及立法会选举制度的议案，去确保所谓的爱国者治港。香港立法会就新的选举制度展开的一个半月的本地立法程序，在星期四就以40票赞成2票反对，绝大比数三读通过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引入了香港警队国安处协助审查候选人资格，並且將會禁止在選舉期間呼籲投白票以及廢票，將香港的選舉制度徹底改變。香港各界關注民主派的參選以及議政空間被大幅收窄，民主黨主席羅建熙對通過今次選舉修例表示失望，又批評這個是達至普選的倒退。羅建熙強調民主黨仍然會在夾縫當中生存，至於是否會參選呢，就留待9月份會員大會決定。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隊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因應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3月底全票通過修訂香港基本法有關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制度的議案，香港政府4月14日向立法會提交2012年完善選舉制度括弧綜合修訂條例草案，4月17日展開草案委員會審議。法案委員會在大約一個半月內經過17次會議，合共47個鐘頭的討論，立法會大會星期三即是5月26日恢復二讀辯論修改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經過不夠12個鐘頭的討論，星期四即是5月27日以40票贊成2票反對，絕大比數三讀通過修改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立法會通过选举修例草案之后，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参选人资格，接掌以往由选举主任负责的审查参选人资格工作，并且引入警队国安处协助审查候选人资格，就参选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有关决定不得提起诉讼，即是不能够上诉，不受司法复核。立法会的组成由目前的70席，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分别由选委会、功能组别和地区直选产生。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将立法会90席分为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和20席地区直选。新选举制度之下的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由目前的35席大幅减少接近一半，到只有20席。选区就由现在的5区改为10区，每区2个议席，由比例代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每区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当选。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就由目前的35席改为30席，取消5席由选民直选的超级区议会议席。新的特首选举委员会人数就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由现在的4大界别增加到5大界别，每个界别300人，但是选民基础就大幅倒退，117席的区议员全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有76席的港九分区委员会、灭罪委员会和防火委员会代表，以及有80席的新界分区委员会、灭罪委员会和防火委员会代表，一共156席，占选委会超过10%，并且引入27席名为中国内地港人团体代表。这次修例亦都会禁止任何人士在选举期间呼吁不投票或者投白票废票，最高刑罚可以判监禁3年。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四下午在立法会外召开记者会表示，港府今次改变选举制度，实际是减少了在立法会甚至整个体制内可以代表普罗市民的声音，在普选路上是往回走。他相信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都会十分失望。
我哋對於個改變，減少咗市民可以參與嘅部分，佢係減少咗市民係可以改變到或者可以影響到嘅立法會議員嘅議席嘅部分咧。呢一部分我哋係認為係一個倒退嚟嘅。呢、這、一個我諗亦都喺好多唔同嘅民意調查裏面都反映咗咧。其實好多市民咧，其實都認為呢一種嘅改變咧，其實係對於邁向真正嘅普選咧，其實係行咗倒後嘅一步。咁所以呢一個嘅情況，雖然立法會佢而家未通過，但我相信佢喺短時間裏面今日會通過嘅時候，我諗對好多民主派嘅朋友啦，對於民主派嘅市民啦，佢哋一係咧就會感覺好失望，一係咧就會感覺覺得好似已經唔關自己事咁樣。呢一個係我哋完全唔乐意见到嘅一个情况嚟嘅。
罗建熙表示，未来民主派的空间在国安法实施之后不断收窄，无论是参选权、游行集会的权利，以至各专业界别的情况都是每况愈下。他坦言难以估计恶化的情况会维持几耐，影响会有几深远。他强调民主党仍然会在夹缝中生存，继续为香港市民发声。
大家其實見到個情況咧，都係好唔理想，亦都係好似越嚟越差嘅。咁我哋冇辦法預計到究竟呢個咁嘅惡化嘅情況會去到幾時，亦都會去到幾遠，去到幾深。但係我仍然係嗰句説話，就係喺我哋能力上面可以做到嘅嘢，喺我哋可以講到嘢嘅時候，我都會繼續去持續地去同大家繼續講，繼續去講香港人嘅聲音，繼續將香港人嘅意見用我哋嘅方法去盡力去表達出嚟。咁我覺得只能夠係喺一個咁樣嘅夾縫裏面去生存，我哋就繼續去盡力做好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啦。
罗建熙表示，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民主党是不是参选会留待今年9月举行的特别会员大会决定。他相信党员会建基于怎样令到香港社会和香港民主进程发挥得更好作出考虑，无论结果是怎样，民主党都会同香港市民并肩继续走民主路。罗建熙坦言有中间人同佢接触，向佢表达民主党应该参选嘅信息，但系冇保证民主党如果派人参选嘅话，系唔系可以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佢强调外界无论系和风定系寒风，民主党都会作自己嘅决定，绝对唔会受唔知系唔系真系代表北京或者某啲派系嘅建制派人士或者所谓中间人所影响。
我哋嘅決定係 based on 我哋自己黨友去就住民主黨未來嘅路向，要下一條啲咩路去做一個決定。咁所以即使嗰啲係不論佢係話俾你知你有得選，定係話俾你知其實唔係，你班友都係即係例如有人話我哋要清下黨啊，要更元逆次啊咁樣等等，不論係咩風都好咧，不論係邊一類嘅意見都好咧，我哋係會繼續即係將嗰啲意見聽完之後，咁我哋咪繼續聽咯。咁但係我哋嘅決定咧，我相信我哋黨友都係會繼續按住民主黨喺香港嘅民主路上面可以扮演啲咩角色。呢、这個問題咧係去做最後嘅決定。
喺立法會就修改選舉制度草案投下反對票嘅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發言表示，今次修例有商榷之處。佢認為今次修例表面係排斥外部勢力，佢擔心五年之後係唔係仲有港人治港嘅空間。
我諗即係有響個法案委員會嘅即係議員都知道，佢裡面有一個係選委會的一個嘅換屆嘅留白，大概半年咁上嘅時間，所以我認為嘅就係呢一個嘅制度嘅意義，我都希望嘅就係即係香港市民大家都會去理解得到，佢並非係單純我哋喺坊間嘅討論，點樣將個議會變成清一色啊？點樣係即係有個所謂嘅背景或者政治嘅審查諸如此類，嗰、那個我哋係。用一個相對狹窄的眼光去看待今次的改變，但事實上這個改變它真正的部分，我自己認為的是究竟我們在五年之後還會不會有所謂港人治港這一個的政治的方向，又或者我們理解基本法基本的綱領呢？
鄭松泰又表示，參選人過去參選立法會議員不需要取得選委會委員的提名，但是現在重構選委會之下，他認為有關做法有利有弊，擔心將會出現裙帶關係，令到腐敗延伸。
即是說當你要參選的時間，因為你要取得第一至第五個組別最少兩張的授權票的時間，其實這個是將我們過去理解在香港，無論你由自由市場的角度，或者你是由一個政治的，我們用一些大陸的字眼，潛規則的角度去理解，那些是一定有一些政商關係。現在好了，擺在個制度裡面，嘗試將這個問題或者這個過去的狀況吸納在那個制度，但是這個裙帶關係呢，利之處是你見到究竟台面的人究竟是屬於什麼的系統或者什麼的派系，但問題的就是它可以延伸腐敗。
鄭松泰表示，將來的立法會以裙帶關係作為選舉門檻，他認為會帶來一個龐大的腐敗機制，甚至將來可能會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俗的情況。
以裙帶關係作為一個嘅選舉門檻，佢帶嚟嘅係一個龐大嘅腐敗嘅機制嚟。咁因此，我過去喺法案委員會，我不斷去問，究竟我哋點樣去防貪？防貪唔係講緊具體嘅利益，而係嚟緊講緊九十個響度嘅議員，佢背後掕落去係1500人，最終我哋會用一句説話去評價嘅啫。過去我哋嘅系統 ，sorry， 我哋過去嘅選舉未必會出現呢個情況，但係將來會出現呢個情況，就係、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俗，嗰個係必然會發生。
另一名反對修改選舉制度的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佩賢發言表示，修例之後的特首選委會的組成新加入一些北京絕對信任的團體和機構，他批評修改選舉制度之後是民主倒退，民意反映亦都相當有限。
改革後的選委改革後選委會選舉制度是民主倒退，議席減少，餘下的議席亦有相當多的當然委員，民意基礎收窄，加上參選資格審查的重重關卡，日後民意的反應相當有限。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震惊国际社会的白俄罗斯迫降客机拘捕反对派人士的事件，关注焦点已经开始蔓延至对此默不作声的中国政府身上。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和怀疑受到香港政府通缉的外国人士都担心，如果白俄罗斯今次的行动毫无后果不受制裁的话，他的好朋友亦即是中国可能会向其他的友邦国家施压，要求学习重施故技对付异见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与其他欧洲人一样，尽管个人与白俄罗斯并没有任何的瓜葛，迫降客机的影响只是停留在心理层面，但是对丹麦批判中国协会的主席托马斯·罗登而言，还是多了一份顾虑的。他害怕中國政府會學習白俄羅斯對友好第三國家施壓，促使對方使用戰機去攔截他將來乘搭越境的客機降落，然後將他押解到去中國或者是香港受審。羅登是去年有份協助建議流亡到去澳大利亞的香港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到訪丹麥的丹麥政界人士之一。許智峰在去年12月初完成訪問行程之後，就隨即對外公開宣布流亡，不再返回香港。據香港網媒立場新聞1月9日報導，羅登被指控涉嫌有份策劃安排許智峰外訪丹麥，製造虛假行程，因而違反了港版國安法，受到香港政府通緝。儘管香港政府回應時未有正式點名確認，但是羅登對美國之音承認，經丹麥情報部門主動接觸之後，他從此今後每次離境外出時均需要作出風險的評估。羅登表示，白俄羅斯迫降客機事件匪夷所思，超越一般正常人的理解，但對專制獨裁國家領導人而言，為求達到目的，他們會不擇手段。他說，故此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民主國家不應該僅作口頭空泛譴責，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獨裁國家只會有樣學樣，以戰機迫降客機逮捕異見分子，很快就將會成為新的常態。他說，
So yes, definitely, we need to be very strong in our answer to what the regime in Belarus has done. Because if we don't act...
他說，是的，我們國際社會必須要強硬地作出回應，如果我們不作出強硬回應，一種方法就會成為一個新的模式，中國會這樣做，俄羅斯會這樣做，伊朗亦都會這樣做，所以強硬回應是非常重要的。羅登關心中國將會仿效白俄羅斯這次做法，是基於中國和白俄羅斯的友好關係，再加上中國以往一系列涉嫌在國境之外或者在香港涉嫌越境逮捕被指控犯罪的嫌疑人，使他格外注意中國的一舉一動。不同於歐盟譴責中國侵蝕香港的自治，白俄羅斯鮮明地支持中國的香港政策。今年3月5日在日內亞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次會議上，白俄羅斯代表70個國家作共同發言，強調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不點名地呼籲西方國家停止干涉。發言中更加針對指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擺脫動盪局勢，逐漸恢復翻穩定。而中國政府最新一次被指責涉嫌對外國施壓，欲引導中國國民回國事件，僅在一個禮拜前發生。因嫌獲罪的00後19歲重慶青年王正如，因在海外旅行期間發表網絡言論批評中共軍方而受到當局限期自首的威脅。上個禮拜四，王正如因在前往美國途中轉機中轉迪拜時被當地警方拘捕，面臨遣返。在美國的中國意見人士郭寶勝和關押在拘留所的王正如通話之後說，王正如在當地的律師後來發現，該案實際上是受到中國大使館的操縱，目的就是要將他引渡回去中國。除了上述案件之外，過去幾年同在香港人失蹤的案件亦都被外界指責幕後有中國的身影。為人所知的2015年銅鑼灣書店事件，包括在泰國失蹤的商人桂文海，在香港失去蹤影的李波，其後都在中國大陸電視上亮相認罪。 對於上述呢啲指責，中國官方傳媒新華社同埋中國中央電視台喺2016年1月17號分別發表文章同埋報導，指桂文海係先乘搭飛機前往泰國，然後自行潛入翻去中國大陸自首。李波咧則接受鳳凰衛視訪談，指自己係偷渡翻去內地，唔涉及到中國人員綁架。羅登表示，縱使佢目前仍然未能夠確認自己嘅名字在國際刑警的名單上，但是基於上述的種種歷史，他今後會格外小心。外出離境購買機票的時候，除了注意航空公司的所屬國家轉機地點，當然亦都不會選擇飛越中國上空的航班，將來外遊時肯定會困難重重。他呼籲西方民主國家一定要警惕這次事件的事態發展。羅登說，
We need to be very, very alert about how these dictators are using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such as.
他說我們必須要非常非常警惕這些獨裁者怎樣藉詞以恐怖主義威脅利用國際規則將客機降落在自己的國土，他們只是為了達到自身的目的，在所有的民主國家當中我們必須要小心應對。目前在英國流亡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亦都在個人面書上對白俄羅斯迫降事件表達驚訝，他表示這種近乎劫機綁架的做法過往顯然獨裁者不是太過夠膽去使用，但是經過白俄羅斯示範成功之後，恐怕會鼓勵更多同道中人重施故技對付異見分子。羅冠聰寫道，白俄羅斯日後面對的懲罰制裁或許或多或少會決定到日後會否有更多的威權國家使用類似的招數，將反抗政權的人強行收監。他表示，面對強國中國的威脅，雖然已經避免前往所有與其友好的國家，日後會否需要調查客機飛行路線，迴避在中國領土上空飛行航班，才可以算是徹底安全呢？羅冠聰最後總結，面對威權者日新月異的打壓方式，雖然身處海外，但卻一刻都不能夠鬆懈。他希望目前被扣押的26歲白俄羅斯活動人士普拉塔塞維奇早日能夠回到獲得難民身份的立陶宛，同時希望白俄羅斯獨裁者亦都得到應有的懲處。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的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咁如果你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嘅話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去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你係想獲得賽風應用程式咧，咁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嘅移動設備，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分析白俄羅斯迫降航班拘捕異見人士之後，國際航班已經迴避咗白俄羅斯嘅領空。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道台灣參加世衛大會再次受阻，美日加英澳在會中一起發聲挺台灣。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隨著第74屆世界衛生大會召開，台灣參與今年世衛大會的希望亦再度落空，這個亦是台灣連續第五年被世衛大會拒諸門外。美國、日本、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國家的衛生官員在世衛大會發言時表達了支持台灣參與立場，並且強調抗擊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公共衛生挑戰需要全球夥伴合作，並且強調我們必須要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成為世衛大會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呢一届世卫大会5月24号在日内瓦以视讯会议方式揭开序幕，即使是今年支持台湾参加大会的声浪高涨，七国集团更加史无前例地发表声明支持台湾与会，但是在中国的强力反对下，台湾重回世卫大会的希望再度落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针对台湾无法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一事表示，台湾参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必须依据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联合国大会第275号八决议以及是世卫大会第25.1号的决议已经是确认这个是根本原则。民进党政府拒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亦都不复存在，因此中方亦都不能够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中央社报道说，在大会第二日的会议当中，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贝塞拉、加拿大卫生部长海道、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澳大利亚卫生部长亨特、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都在发言当中提到了台湾，并且强调有效抗击疫情是需要全球伙伴的合作。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在推特上面贴出他发言的视频，他说全球的协作是解决眼前诸多挑战的关键，和非洲国家行为者的协作必须要持续，他是必须要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成为世卫大会的一部分。除了会里面的发言以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驻台机构发布联合声明，表达对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以及以观察员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支持。由美国在台协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以及澳洲驻台办事处共同发布的联合声明里面说，台湾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挑战的时期，它的卫生部门正在努力应对第一波社区感染的重大威胁。即使如此，台湾在新冠病毒刚出现的早期反应、严格的筛检策略、稳健控制边境的措施以及它的信息透明，仍然是一个公共卫生的成功故事。台湾亦都是世界上病例最少的范例之一。声明指出，三个驻台机构上星期通过全球合作训练架构，和台湾外交部共同举办了一个论坛，和全球各国医疗卫生专家分享以及讨论关于推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最佳做法。台湾在公共卫生安全的成就得到了包括七国集团在内等国际社会的肯定。随着全球感染率的持续增加，世界无法容许任何人口被排除在国际卫生网络之外，台湾有意义参与世卫组织的论坛以及技术委员会，不单止可以造福2400万台湾人民，亦都将会为全世界公民带来福祉。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推特发文感谢全世界有人对台湾的支持，并且表示台湾被世卫大会排除在外，对台湾2300万人以及全世界都是一个损失。要真正实现全人类的健康，世卫组织必须将政治搁置一旁，这样才是台湾能够是分享他们的专业，并且对全球卫生作出更多的贡献。台湾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峻的时刻，本土感染持续扩大，确诊病例不断增加。原本到5月14号为止，全台湾确诊病例为1290宗，本土病例总共是164宗，但是5月15号数字开始激增，本土病例是增加到344宗，总确诊病例达到1675，截至星期二的总确诊病例多达5465，其中本土病例占4285，其余境外移入的。全台湾目前已经进入了只是低于正式封城的第三级境界。面对疫情的挑战，蔡英文总统在脸书上面除了是呼吁台湾人民继续坚持防疫之外，亦都说6月台湾向外采购的疫苗预计将会到货200万剂，再加上台湾自产疫苗，到8月底台湾总计将会有1000万剂的疫苗，紧接着还会有更多。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持续在华盛顿和美方商谈，协助台湾取得更多的疫苗，以及是加入美国全球疫苗生产伙伴的长期合作事宜。 对于拜登政府最近宣布对全球释出8000万剂疫苗，台湾是否能够争取到一部分，以及是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谷立言在台北受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府有鼓励美国厂商尽快提供台湾疫苗，并且提高台湾优先得到疫苗的顺序等问题。萧美琴星期二在回应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这些议题他正在处理当中，一旦有确认可以对外公开的进度，他会再做说明。台湾至今已经取得到7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的数据，截至5月25号星期二为止，台湾总计接种疫苗人数为是311,678人。对于台湾疫情严重对疫苗需求急迫的问题，中国政府表示愿意迅速作出安排，包括愿意考虑派专家到台湾提供协助。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上星期曾经针对台湾新党以及一些社会团体要求民进党政府开放中国新冠疫苗进口，亦都愿意扮演桥梁角色协助引进大陆疫苗一事讲过，台湾疫情日趋严峻，民众急切期盼有大陆的疫苗可用，当务之急是去除岛内人为的政治障碍，让台湾民众有疫苗可用。星期一，朱凤莲进一步表示愿意迅速作出安排，让台湾民众有大陆疫苗可用，如果有需要亦都愿意考虑向台湾派出疫情防控专家，同台湾医疗卫生人士分享抗疫经验，提供防疫资讯。不过朱凤莲的讲法被台湾陆委会指为是藉台湾的疫情升温进行统战分化操作，台湾社会对此非常明白，国际社会亦都有应清楚的认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国际航班在今个礼拜二修改了他们的航线，回避白俄罗斯的领空。在之前，白俄罗斯政府强迫一架航班降落，并且飞机上拘捕了批评专制总统卢卡申科的一名白俄罗斯的反对派博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关报道。
汉莎、荷兰皇家、北欧航空、法国航空、波兰航空和新加坡航空等国际航空公司都停止飞越白俄罗斯领空去执行穿越主要欧亚空中走廊的飞行任务。这个航线的每一个航班需要向白俄罗斯政府支付300到940美元的费用。欧盟峰会主席比利时的米歇尔在推文中贴出一张飞行跟踪地图，显示并没有飞机飞越白俄罗斯领空，他说这个是欧洲在行动。白俄罗斯的飞机亦都可能被欧盟禁止前往欧盟的城市，让内陆国家白俄罗斯只能够通过东部与亲密盟友俄罗斯的边境抵达欧洲。卢卡申科星期日利用一个声称从希腊飞往立陶宛维尔纽斯的一架瑞安航空公司的航班上有炸弹的威胁，迫使这架航班在明斯克降落。白俄罗斯当局然后逮捕了博客普拉塔塞维奇，指责他去年夏天煽动反对卢卡申科的大规模集会。一段连夜公布的视频显示，26岁的普拉塔塞维奇承认组织反政府游行，他说我可以说我没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包括心脏或者其他任何器官的疾病，警察依法妥善地对待我。他承认组织了明斯克的大规模抗议。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视频表示担忧，表示迫降一班航班是前所未有和不能够接受的行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这个是国家绑架行为，法国和爱尔兰都说是海盗行为。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我们听任所为，卢卡申科听日就会走得更远，做出更为傲慢更为残酷的一些事情。白俄罗斯反对派流亡领袖季哈洛夫斯卡亚话，这段录像显示普拉塔塞维奇受到酷刑。他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记者会上说，他说他被依法对待，但是他明显遭到殴打并受到压力，这个毫无疑问遭受酷刑，他沦为人质。白俄罗斯并没有对他的言论立即置评，只是继续否认侵犯成千上万被拘留人士的权利。人权团体列举了几百宗 實例指出，反對盧卡申科的親民主反對者去年受到鎮壓以來都受到了侵害，被迫認罪。法國外長納德里昂對法國議會說，星期的事件只是盧卡申科政權領導的肆意壓迫策略的又一次升級。歐盟和美國都呼籲盧卡申科政府立即釋放普拉塔塞維奇。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每年五月是美國的亞太傳統月，今年由於在新冠疫情之下，針對亞裔的歧視和仇恨事件劇增，反歧視反仇恨成為今年亞太傳統月的重要議題之一。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在華盛頓的報導。
自1992年設立的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旨在慶祝亞太裔美國人所取得的成就，並且感謝亞太裔為美國社會作出的貢獻。每年的五月舉行的一系列活動，亦都成為了展現美國多元文化、增進各族裔之間相互了解的機會。但是到了今年，新冠疫情以及疫情之下驟然增多的針對亞裔的歧視甚至仇恨事件，給予了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蒙上陰影。停止亞太裔仇恨組織5月20日發布的報告說，針對亞太裔的仇恨事件，包括仇恨犯罪以及暴力或者歧視事件，在過去一年裏面急劇上升。在2020年3月至2021年的3月期間，該個組織收集了6600多宗的報告，其中亞太裔女性舉報仇恨事件的數量是亞太裔男性的 2.2 倍。拜登總統在5月20日簽署了旨在打擊針對亞裔仇恨犯罪的新冠仇恨犯罪法。拜登說，沉默是同謀，他們不能夠成為同謀，必須要仗義執言，必須要採取行動。今日他是感到很驕傲。愛德華泰鳳是天使島移民站基金會的執行主任，該個基金會專注於研究以及記載美國華人移民歷史。泰鳳對美國之音說，在這種背景底下，慶祝亞太裔傳統月顯得更加重要。泰鳳表示，今年的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慶祝活動更加緊迫以及有意義，特別是考慮到看到針對亞太裔社區的反亞裔種族主義以及仇恨的仇愛情緒的攻擊事件。正因為如此，社區走到一起，確保講述的故事被記住、被理解，並且希望通過作為一個大社區走到一起。他們向美國其他的族裔表明，作為亞太裔美國人，他們在美國生活的悠久歷史，他們為美國文化以及社會作出的驚人貢獻，是社會重要的組成部分，對社會作出了貢獻。王振龍是位於華盛頓的華裔美國人博物館執行主任。王振龍表示，美國亞太裔的歷史是未有得到足夠代表的故事之一。你們今天大家看到的一些問題，即使是問題在這裡加劇，大家要知道這個不是什麼新鮮事，這個是公眾注意到長期以來的美國反亞裔情緒，將亞裔美國人當成愛人以及是愛國人的表象化。部分原因是亞裔美國人並未有被一些人視為美國結構的一部分，他是相信通過講述歷史能夠填補空白，幫助大家是理解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的作用。華裔美國人的故事是亞太裔的故事的一部分，但是他們是希望通過講述華裔美國人的故事，幫助大家是了解亞裔美國人的故事，學習亞裔美國人的故事，能夠真正幫助是了解這個國家所有族裔的故事，以及是共同點、成就和鬥爭，以及是犧牲。美國社會普遍對亞裔美國人存在住的模範少數族裔的印象，認為亞裔美國人都很聰明，擅長數學、科學以及是技術，富有、勤勞、自立、溫順、順從、無怨無悔，並且從來不需要幫助。很多的亞裔美國人為了滿足這些文化期望而感到壓力。對此，泰鳳表示，亞太裔傳統月是一個打破這種刻板印象的機會。他說，有時族裔被認為是模範少數群體，認為是亞太裔社區的所有成員都是普遍富有或者是受過良好教育， 呢種模範少數族裔嘅虛假印象，實際上係有害於社區，因為呢個使到佢哋嘅社區嘅嗰啲實際上喺度苦苦掙扎嘅階層生活更加困難，或者係更難獲得佢哋需要嘅支持。呢個仲係喺佢哋同其他族裔社區之間製造咗隔閡。因此，當大家喺五月慶祝亞太裔傳統月嘅時候，正正係一個展現社區嘅機會。但係佢認為，雖然亞太裔傳統月係喺五月，每日都是提升歷史和故事的機會。而此外，泰蓬指出，亞太裔應當是和其他的族裔建立同盟，一起是面對相似的社會不公平。在其他的族裔社區慶祝他們的傳統月或者認知月的時候，這個亦是亞太裔社區聲援其他社區以展示他們和他們的團結以及相互交集的機會。因为他们的社区和其他的族裔社区所遭受的不公正以及不平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所有社区都能够面对这样的未来，都可以感到安全，可以有平等的机会，可以获得自主和自由。他们通往未来的路程是相互连结，这个是需要他们所有人走在一起，了解他们走过的旅程，培养彼此的同情心，并且拥有这种团结同盟的情感。包括天使岛移民站基金会以及华裔美国人博物馆在内的亚太裔机构，都是在这个月组织了各种讨论的活动，宣传亚太裔的文化历史和成就。而另外，不单止美国的大城市，甚至中西部的小城市都举行了反仇恨亚裔的活动。而例如在芝加哥，来自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在这个月初就和他们的社区一起抗议对亚裔的仇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亚太裔5月15号亦都在该市的公共广场举行了反对仇恨亚裔的集会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知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咁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下面我哋就分析一下目前競選緊紐約市長嘅楊安澤能否有效應對反亞裔嘅仇恨。美國總統拜登上個禮拜四就簽署咗法案，打擊針對亞裔嘅仇恨犯罪事件。目前正在竞选紧纽约市长的杨安泽就说，针对亚裔的仇恨攻击令人痛心，他就鼓励更多的亚裔参政议政，又表示如果当选会将保障纽约市公共安全作为他的施政优先项目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虎的报道。
最新民调显示，杨安泽在民主党市长候选人选战之中领先态势下滑，目前暫居第二，落後於曾經是紐約警察的埃里克·亞當斯。紐約市長的民主黨初選將會在6月22日開始。在5月19日星期三，在亞洲協會會長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主持的專訪當中，楊安澤就反亞裔仇恨問題分享了他的個人經歷和見解。楊安澤說，從一名習慣隱形的亞裔到如今一上街就被認出，對他個人來說是一種巨大的轉變和調整。作為台灣二代移民的楊安澤，因為參與2020年美國總統競選而一躍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亦都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參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的亞裔美國人。曾經是律師和創業家的楊安澤並沒有從政的經驗，但他政治局外人的言行風格和獨樹一帜的全民基本收入現金補助提議為他贏得了不少選民的支持。被問及個人所經歷過的種族歧視的時候，楊安澤說他年幼的時候受過不少的侮辱亞裔的言語攻擊，但是在過之後他所經歷的種族主義轉成另外一種的形態。楊安澤告訴陸克文知，他說作為亞裔美國的男性， 你夠唔夠男子氣，夠唔夠美國，時常被質疑。在某些環境當中，你亦都總有啲隱形人嘅感覺。如今已經是第二次競選公職的楊安澤，自然已經不再隱形，而是自從去年以來，整個美國亞裔群體亦都從隱形轉為焦點。楊安澤話：這個轉變就是因為亞裔成為被厭惡和敵意攻擊的對象，這種感覺非常之差。自從去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各種將新冠病毒和亞裔相聯繫的種族主義言論，導致美國國內針對亞裔的仇恨攻擊飆升。據多項數據顯示，紐約成為去年這類攻擊的增幅最大的城市。楊安澤說，一開始有人繞開你行路，或者盯住你看的時間長了一點，你還會懷疑或者自己想多了，但後來這種事連接發生，甚至自己的妻子都被人大叫離我遠一點，不要將病毒傳給我。楊安澤亦都特別提到，他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曾經擔心美中關係的惡化可能會助長針對華裔或者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的歧視，而新冠疫情的爆發顯然加速了這個過程。如何減少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和仇恨的攻擊，楊安澤認為需要改變亞裔群體被看待的方式，競選公職就是改變觀念的有效方式之一。楊安澤說，擔任公職能夠有效展示哪一個歸屬於這片土地，哪個是美國人，哪個是紐約人。他又說，當一名意大利裔的美國消防員走過來告訴他知，我希望你獲勝，因為他覺得這些能夠展示紐約是一個怎樣的城市。他們首次選出亞裔的市長，一名非裔的紐約人亦都跟他說了同樣的話，這些非常之感人。楊安澤對陸克文說，他又說，如果數百萬飛到肯尼迪機場或者驅車進入紐約市的人看過一句來自一名亞裔市長的歡迎你來到紐約，那將會是一種巨大的強大的象徵符號，展現亞裔美國人在紐約亦都牢牢佔有一席之地。據最新反思民主運動組織的研究報告顯示，雖然亞裔美國人從太平洋島民佔美國人口的 6%， 但是在2020年聯邦州和地方的民選官員之中的佔比只有 0.9%， 在美國所有族群之中墊底。楊安澤舉例說，紐約市議會總共有51個議席，亞裔佔紐約大概 15% 的人口，假若按照比例，市議會之中該有7-8名的亞裔市議員，但實際情況只是有2名。楊安澤又表示，如果當選紐約市長，他的三大施政優先的項目是保障公共安全、增加就業和消除貧困。他亦都承諾將會實行全民基本收入的項目，為紐約市的500萬低收入的人群提供每年最多$5,000的現金資助。目前領跑民主黨紐約市長的候選人初選的亞當斯和楊安澤都強調將公共安全作為優先的考慮，而且不支持削減紐約警局的開支。據公民組織紐約人爭取美好未來對民主黨傾向的紐約選民的調查顯示，21%的受訪者選擇公共安全為首要的關心的議題，位列第一，緊隨其後的議題是種族主義。另外一項由紐約當地新聞台 NY1 和 IPSOS 民調公司的合作調查結果顯示，51%的民主黨傾向選民將新冠列為紐約市面臨的首要問題，緊隨其後的犯罪和暴力。楊安澤在接受陸克文採訪的時候說，不去解決大眾對公共安全的擔憂，什麼事都做不成的。如果他們能夠保障安全，這樣他們就能夠開啟重新建設紐約的經濟，幫助小企業恢復元氣，減少至少一半流離失所的人口，重新開放校園，他們必須恢復城市的各項的功能，但這些一切都始於大眾能夠放心安全地走在街上面，坐在地鐵車廂裡面。他說，紐約布魯克林區亞裔市民肯尼斯對美國之音記者說，楊安澤有很多宏偉的計劃，但缺少具體實施的規劃，令到大眾 好难以确定佢是否真系能够兑现竞选嘅承诺。肯尼斯又表示，佢喜欢杨安泽系超过一定嘅年龄嘅市民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嘅提议。肯尼斯好关心针对亚裔嘅仇恨攻击嘅问题，佢亦都认为杨安泽嘅当选对亚裔群体有重要嘅意义。佢话虽然佢系嚟自亚当斯任区长嘅布鲁克林，但目前暂时想投票俾杨安泽。纽约皇后区拉丁裔市民麦拉对美国之音话，杨安泽喺竞选总统失败之后，继续投身纽约市长嘅竞选，令到佢觉得好惊讶。佢本以为杨安泽会自此放弃从政之路。麦拉又表示，虽然杨安泽嘅支持率仍然系几高嘅，但系佢最近喺以巴冲突上面明确支持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嘅立场，以及佢反对停止资助警察嘅立场，会令到佢嘅支持率降低。佢话呢啲立场喺纽约市系行唔通嘅。已经喺纽约居住咗38年嘅台湾移民乔立森觉得杨安泽虽然长住华裔嘅面孔，但系并冇喺美国华裔群体之中生成政治嘅根基。乔立森认为杨安泽喺保护亚裔同其他少数族群免受仇恨攻击方面，并冇提供全面嘅办法。乔立森批评杨安泽缺乏坚持立场的勇气，容易在受到批评攻击之后改变立场。乔立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杨安泽能够坚定重视纽约市的安全、法律和秩序，保护少数族裔不受到仇恨犯罪的伤害，严惩攻击老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一切罪犯，保护警察理职资源和权利，而不是迎合恶化纽约公共安全的有毒的政治正确的运动，他又有很大的胜选的机会。他又说，如果他继续显得软弱，在正确的事情上面没有强硬的立场，并且迎合政治正确的大众的叙事，他就会在初选之中失利。乔立森又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杨安泽能够强大起来，成为亚洲社区最好的代表和力量。时间不多了，但是他仍然是有机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上市公司监管和会计监督机构日前相继推出新的规定。根据这些被认为主要是针对中国公司的法规，一旦美国的监管机构没办法连续3年对中国的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管之后，对中国公司作出退市的处罚。观察人士说，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大环境之下，未来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日子不会好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5月13号提出一项征求意见的新规定，来到落实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18号签署生效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意见公开征询截止日期为2021年7月12号。这份公告说，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授权，提出一个有关如何应定不能实施有效会计监管的框架细则，来到解决 PCAOB 因为不能对在外国司法管辖区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核查和调查，而不能够有效履行监管的问题。这个草案称，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做出判定的主要参考因素包括了外国政府对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核查过程的干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无法获得必要信息和材料，以及企业无法落实该监督委员会自己的调查方式。如果上市公司违反其中一项，将会受到处罚并除牌退市。评论人士认为，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新规定解决了海外当局拒绝该监督委员会进行他的授权监督活动所需限权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3月24号发表公告称，为了履行美国国会授权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当中有关资料提交和信息披露的要求，他们通过临时最终修正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发行人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 證明該公司並非是由外國司法管轄地的政府實體持有或控制，並披露它的年度報告，包括審計安排和政府的影響力。公告仲稱，如果外國發行人連續三年都不能夠滿足到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對會計師事務所檢查的要求，他的證券將會被除牌。這項新規定已經在公告30日之後生效。外國公司問責法是對2002年薩班斯奧克斯利法的修訂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